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嗨，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那他应该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昨天举办了10周年台庆晚会啊，很高兴看到王教授也参加了，然后王教授能讲讲您的感想吗？
昨天有幸参加这个活动，第一个呢，很多人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广泛关注的这样一个节目，这个感觉非常好啊。这个另外这个活动的话，这么多人参加，而且好多这个里边举办的好多活动，包括一些节目也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大伙儿我看在一起交谈的也特别特别热烈，哈哈哈。所以我感到这个，而且呢，我认为这个咱们一个民间办的这样一个电台，10年的路程走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里边呢也凝聚了这个小袁台长和咱们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一些赞助商的这些心血和各方面的这个努力啊，这个我感到还是非常欣慰的。
谢谢王教授的首肯啊。那个我们还是切入主题。这些天就是国内好像有很多有些传说，说那个长江要干涸了，然后整个就是不管是上游啊还是下游就有干旱。而且气温特别高，就是这样子的话又有电荒，因为三峡如果不发电的话，原来需要三峡供电的一路上就很多城市啊，很多省份都缺电，所以呢，这个就有一些新的灾难或者困难啊，所以，不知道王教授对中国这些，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一些了解？
我呢在关注首先第一个看到国内这种高温的这个天气，一边像重庆高达了42度以上啊，长时间，上海也是如此啊，也是长达这个多少很长时间的40度以上高温。同时的话呢，像以这个重庆边上，我看那个水啊，有的都建了这个河底了，包括洞庭湖。有的和这个湖底的这个地貌都露出来了啊，包括
太可怕了。
这个东西很可怕的。这样的话呢，必然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这里就涉及到这个明年的粮食和今年的夏季的这些蔬菜啊，都会造成短缺。这个东西
会不会到时候又来个大饥荒啊？这个就是很可怕，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这一次受灾的面积非常广泛，其中包括西南地区的重庆，包括这个中原地区，包括你像江浙一带的这些过去富鱼米之乡啊，非常富庶的啊，甚至连这个过去就是说四川成都地区这些地方呢，过去也都是鱼米之乡的这样一些地方都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东西的非常令人担忧 这个另外一个呢，又跟前段时间由于疫情的封锁，农民下地种田都受到拦阻，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春天的一些有些这个播种的一些种子啊，一些粮农作物的这个播种啊，都受到了影响。这些东西呢，就是天灾，再加上一些过度的抗疫造成人，应该这属于人祸的一些成分啊，就是在这个控疫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不适当的、过度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造成的这样综合性啊，
对，
这
这过度抗议不让人家去种田种地，这个没什么道理啊。
是这个就不讲科学啊，就是说这个行政机构啊，一意的任性啊，就是靠长官意志。啊，这种东西，在过去，在改革开放之初，把这个领导人的拍脑袋决策已经批的个，现在又开始拾起来，我认为是一种悲哀，一个悲哀。
这我很难理解。就是像美国这种地方，总是比如说，不管是有灾难还是没灾难，总是要这个政府官员都要对选民负责，对吧？
是。
如果你比如说哪个灾难没处理好，那下一次选举就没戏了。然后这个也不会为所欲为的，人家生产都不让这个农民去种地啊，就是妨碍生产这个事情就不好。
这个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探讨一些，就在探讨过，国内在探讨，就是为谁来掌权？你到底是过去就是什么执政为民，现在这个连提也不提了。根本做的时候那更是离谱啊！就是说你老天爷那个没办法，但是你这些啊，从这个行政方面的话不讲科学，这些东西呢是有问题
这个洞庭湖，险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
啊。
那个现在都见底了，都是鱼都死掉了，估计。那个欢迎顾博士进来啊。顾博士，你知道国内干旱吗？
对，我知道，而且实际上干旱之前的话，已经高温了，大概4个礼拜前还是5个礼拜前就开始高温。上海的话是，可能从我记忆以来有过连续2个礼拜都是40度以上。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下，不光上海，基本上这个整个长江流域啊，从长江头到长江尾，基本上都这个温度，都特别热。包括我们下图也是，从来没有热过这么长时间，30度以上这么长时间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现在不是看见这个官方新闻说上海问四川借电嘛，对吧？然后四川就
上
说，
海那个就是外滩，就很多那个景观灯都关掉了，晚上黑
对。
乎乎的现在。
然后成都的那个这种景观灯老早都关掉了，成都啊、重庆啊，就四川省的那个，因为四川省是说是水力发电大省嘛，一向电能都是从那边运出来的，但是这次好像是为了这个上海长江三角洲这边也是做出了很多牺牲啊。
就是这个是属于天灾的部分啊，刚才我们
我
还。
觉得人祸，这个三峡本来就是人祸嘛，这建三峡本来就没什么好事情。
现在看过来的话，这个三峡的确起的作用很不明显啊。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可能站长也知道，我们还给三峡捐过钱呢，要求小学生也捐呢。我不知道站长还记不记得，我还记得我们给三峡捐了几毛钱。
三峡呢，这个有一些国际上的气象专家和水文专家都提出了一些论证报告，认为的话呢，这个三峡这么大量的水把它截流下来，对整体的这个水文环境和这个 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大啊，一个是对这个两边的植被的影响，再有一个对整个的气候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呢，应该论证一下这个三峡这个事情对长远，包括现在的这个旱季有没有这个作用啊？这个呢，应该是要用比较科学的态度来看待现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啊旱情啊。
嗯，当初李鹏那个。三峡要上马的时候还承诺什么以后全国电费变成八分钱一度。
哦，到现在没见到啊。
没见到。
哎。
那个华能电力都姓李了，那个发的电收的钱都到李家去了。
而且据说三峡的水位降低的也很厉害，所以的话呢对这个旱情没有任何缓解。
嗯。一个是发不了电，这个是就是还会造成下游干枯是吧？
对。
有没有可能放水的，就是三峡就是。
它放水的情况一般是属于洪灾的情况。
嗯。
它就要放水了，一放水的话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下游大面积的，它放水没地方去啊。
嗯，
只有就淹掉下游的一部分农田啊，一些农村地区啊，所以这个三峡这个东西对自然真正的这个啊，它到底是吧，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个东西应该抱自己的态度去考察它。
嗯，顾博士，你去过重庆吗？
啊，重庆没去过。
没去过啊？
对对对。
成都呢？成都去过吗？
成都也没去过，想去一下看
一下。这两个地方我倒是都去过啊。
它本来夏天就热是吧？就是重庆本来也是。三大火炉还是四大火炉之一？
重庆比上海热，
那是肯定的。它因为周边，它跟武汉差不多，它是一个盆地型的这个这样一个，周边都是山呐、啊。而且有风的地方，据说都被山挡上了。所以的，你像那武汉那边也是有风的那个，一般从北边来的风啊，那边全被山挡了，所以它比较闷热啊，潮湿的空气出不去啊，所以就形成了这种蒸笼式的这种啊特殊的这种夏天的这个啊，
嗯，
像锅炉一样，
嗯，但是对皮肤好，
天天桑拿，
我就说那个。重庆成都出美女其实不是因为天热，应该是喜欢吃火锅的原因对吧。
嗯。
就是国内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天灾人祸，然后就是会影响这个国计民生对吧，然后就是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嗯，前面那个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过度防疫啊，不让去种田、啊，然后加上这种自然灾害的话，就相当于天灾跟人祸合在一起。今年粮食要欠收，明年如果国际上这个乌克兰战争不结束，这个世界这个粮食危机了，对对、啊。
对，感觉这个乌克兰战争估计要打很久，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我看美国啊、欧洲方面好像正在把矛头慢慢的朝向中国，因为现在看来俄罗斯已经被拖的差不多了嘛，已经俄罗斯看来现在，普京也不敢用最后的大杀器，对不对？他就想跟俄罗斯以前的战争方式一样拼人头，但是发现现在不行。现在你看打仗，不是有人说了吗？现在打仗，你看哪里还有步兵交战的情况？全都是导弹打来打去，对不对？把那个头都给干掉。那个，所以说现在的话，估计消耗的俄罗斯比较大。然后，现在中国这边大陆方面，你看也经常，他好像上个礼拜吧，还专门去强调了一下，参加了这个
军演，
俄罗斯的军演，我当时就不理解为什么
现在去了是不是就不回来了，直接在乌克兰进行军演了，我是
有一个这个我倒听到了这个报道，就是派中国军人到乌克兰去的这个报道。
但这个不可能，因为那个当时一打，基本上现在卫星啊什么东西都看得出来，但是参加这个军演国内是要运坦克过去的。我当时看见好像要运几百辆坦克过去参加，这也是这个第一次中国进入带着大量武器进入俄罗斯领土，这也是一个比较。
我估计这个坦克进去了不会运回来了，就你到如果在乌克兰战场被缴获或者被摧毁中国坦克的话，也是大新闻啊。
对，他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就地刷新一下。而且这个打仗这次你看俄罗斯那个大概上个礼拜吧，俄罗斯领事馆在微博上直接就发说大疆的无人机对他们打俄罗斯打乌克兰很有帮助，结果大疆赶快就辩解。我不知道你看见那个东西吗？
有啊，后来他那个什么很多设计图设计软件或者什么都不让大疆用了，就封了。
对对对对对，大疆赶快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这样的无人机来做简易的那种拍摄啊，远端侦察啊什么之类的，全都是用的这个大疆。那大疆也没有办法，对，也没办法控制这个。事实上，大陆已经是俄罗斯，我估计这个就是什么贸易啊，就各项支持的国家之一。你看，上个月的数据也有，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那个外贸。好像是翻了50%吧，增加了50%。那肯定就是大量的买俄罗斯的农产品，对不对？拿过来，然后我们再把俄罗斯需要的一些东西
换武器啊，换科技设备。
他可能也不是直接
有这方面的报道，中国向俄罗斯输血，来为这个乌克兰战争啊运送补给啊装备啊，这个有这方面的报道。
那这个中国也要被制裁这样子，他反正好像破罐子破摔了吗？还是就不管了吗？
他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破罐子破摔，也是为了，我觉得是完全判断失误啊。因为可能冬奥会的时候本来想如果一下子乌克兰拿下来看一看欧洲反应，如果欧洲麻木不仁的话，那这边可能就立马就把台湾也拿下了。结果现在整个这个计划都打乱，俄罗斯表现那么差，但我们又没有办法退出去。俄罗斯也不是真心喜欢我们，你看俄罗斯不是8月23号就要驱逐所有待在那个，也不是就是你以前因为新冠待在俄罗斯的，过期的逾期的中国人全部都要赶出去嘛。而且那个新闻是专门说要赶中国人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天非洲肯尼亚大选吧，然后大选的赢的那个人也是口号就是说要把所有的中国工人都赶出去，靠这个喊这个口号上来，所以说这个，而且接下来网易不就是免去了好像13个还是23个非洲国家的这个无息贷款，对不对？这个整个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钱你像花在老百姓身上，增加点电能，对不对？把这个哪怕造点人工降雨之类的，这都比现在的45度好处很多。
我看呢现在国际上的阵营现在呢应该是敬畏比较越来清晰了啊，中俄两国抱团取暖，这个然后呢其他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基本上来对付中国俄罗斯加上朝鲜，这已经很明显。而且自从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后，可能中国这个加强这个对反美的这种意志好像又更加坚定了，那么就是跟俄罗斯更加绑定的更紧一点的这个决定可能更加加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点不奇怪的，将来的趋势可能会 朝这个方向会走得更远。
那是中国、俄罗斯、朝鲜被孤立，还是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全世界啊？这个事情
我看就是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趋势，就是两个大的阵营，两个阵营啊，中国是以它的人口，俄罗斯是以它的土地，朝鲜呢那是以它的这个狠劲儿，各有各的贡献，然后其他另一边那就是世界各国的另外一边啊。当然这里边伊朗可能在
伊朗好像美国跟伊朗要恢复谈判了，好像就
要
对对对，
前段时间在谈了，
也就是说以前伊朗是相当于是不是头号就是反正排在前面的这个敌人，对吧？现在已经以这个位置已经让给别人了，这个不是最大威胁就拉成朋友，这个美国也是。
伊朗最近做的姿态也好，他表示我要契合，而且美国跟伊朗最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契合，他主动提出来我要契合，这样的话就为下一步的谈判，
嗯，
啊，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前提。
是是是，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们谈的从中国的高温干旱，还有可能造成的粮食危机啊，然后谈到俄乌战争，就是中国还有别的危机，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房市危机啊，特别是像那个恒大这个暴雷，然后现在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就是现在以前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是从这个卖土地来的，然后如果现在这个房地产不管是降温还是暴雷还是崩盘，那么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度的滑坡，然后就是那当然这只是政府，然后从房地产这方面如果暴雷的话也会可能会造成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动荡或者什么东西，因为如果都像就是有些城市它比如说居民他买了花了钱，但是还在供房贷，但是房子已经明知道这个房子是拿不到了，然后这种事情多了之后，还是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就被好像被人家弄走了，然后房子也住不上啊。这个这样的危机会像日本当初一样，就是这个会房市会崩盘吗？那个顾博士，你觉得中国的房市会有崩盘的这个危险吗？
应该不会像日本那样急剧崩盘，毕竟日本那时候跟美国用的差不多方式，可能政府刺激的比较少一点。现在因为有各种管控措施，就是说你哪怕卖不出去，你也要列一个很高的价格，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它不会允许市场自由定价。你只要不用市场自由定价的话，而且中国人的特性也是，特别能够忍耐，就是说，哪怕有不管有多少苦，我觉得我们能顶得住，就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说这个就是，但是事实上现在三线的一些房子都已经卖不出去了。本身国内的这个房子，两个问题，一个是流动性，就是说你房子挂上去，一般说来，正常的在我们这些能够正常消费能力的范围里面，像美国这边都应该是一个月之内就完成这个产权的转换了，然后卖房的人拿钱走人，买房的人就可以搬进去，对不对？现在事实上这方面数据也不明显，但是我们从那个公开的这些东西出来，基本上房子现在一是交易量不大，二是都要花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最后交易的这些价格也不明晰，所以说它的这种功能的话，其实也是都是一些纸面上的财富。然后你看国家想收这个所谓的房产税或者房地产税，这么长时间他也不收，他也是怕这个崩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房子留在那里，国内的好处是不交这种税，但是这个房子你留在那里，这房租什么东西也特别低，似乎也没有什么收益啊。这个鸡只能自己变胖，不下蛋，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的二三线城市，基本上我看的，就从我看到的新闻啊，销售量来看，基本上就是半死不活了。但是像上海啊、深圳啊，有一些，比如说利用核酸它本身发大财的人，他可能就还是可以买点房子。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像我们认为在美国应该很流行的这种，很容易脱手的这种老百姓的房子，在国内应该都是卖的不怎么样，至少是卖不出价格了。然后我觉得也不叫崩盘吧，因为国内这种东西也不能够自由定价，如果你想卖出去自由就往下定的话，很有可能有人就会来抓你，就说你这个什么捣乱市场秩序啊，什么什么什么，给你安排一个寻衅滋事罪，这个东西都是比较难弄的。所以说大崩盘不会，但是可能不再会有2002到2010年那样子，老百姓觉得一切都在变好那种，应该不会有。现在大家的感觉，事实上现在国内，大部分人的感觉已经跟10年前不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多自信，相反是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这可能也是蛋糕已经做到最大了，就没办法。该分的、该吃的都被一些人吃了拿走了，都跑到下城来买豪华房子了，所以说国内也没法弄。崩盘，严格意义上像日本的崩盘应该不太会，但是过得半死不活应该跟日本应该差不多，也是没什么销售量，没什么流动性。
嗯，王教授呢？您觉得呢？
我认为国内的房子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它从这个10年前，它在推崇搞这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间，是吧？尽管它这个政府的行为啊成分仍然很多，但那时候至少是有需求，需求是刚需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30年、20年前啊，这个在当时，但是呢，由于10年前开始，更多的政府的管制、政府的这个行为扭曲了整个市场，从融资渠道到需求到后来的流通领域，使得整个房地产这个发展处于一个人为的啊，这个一个是呢，就是说过去的尽管说是 啊放开了，让市场说话，但实际上呢，政府没有别的推动经济的出路，只有通过铁公基，就是基本建设，铁路、公路，是吧？这样一些东西加上房地产，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盲目的发展，是吧？造成了的话呢，一段时间这个刚需基本过去了，现在的房子啊，这个有专家分析，这个人均住房基本上可以说达到了50平米左右，这个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现在这种消费承受能力等等方面看，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啊，应该是相当饱和的一个程度。再加上最近一段十年以来的对市场的各种管控啊，这些东西的话呢，使得房地产的问题雪上加霜啊，本来就存在的过剩，所以现在呢，整个资金链断掉，使得好多房地产开发商这个后续资金弄不出来，房子又卖不出去，使得好多企业的话房企停工，那些大楼干了一半就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烂尾楼啊，这个所以他这个问题堆积的很多。尽管最近像一些比较出了名的大的房企，是吧，都快接近破产，政府给他输血，强令他再往里边输钱，把这个烂尾把它继续把它弄完，但是这个老百姓由于整个经济状况不好，大家的话呢，加上这个经济不好，收入降低，大家就算有钱，持币待购的情况又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使得整个方它是我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吧？从上游到下游到这个流通啊，到这个二手房的整个这些东西，都是一系列这样的一个互相啊牵连的问题。所以呢，我认为现在啊，我还看不出来政府能拿出更多的办法来救这个方式啊，除了继续往里输血啊，老百姓购买房子的热情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啊，特别是基本上的刚需啊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所以真正的房地产的下边的这个能够走出这个瓶颈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崩盘不太可能，因为政府的话呢，在里边不断的想办法输血，甚至压这个啊房企继续追加投资啊，解决这个不断扩大的这个烂尾的这个楼盘的这个。
对，王教授，您的意思就是政府想托盘，但是可能效果不大，就是这个盘也托不起来，对吧？
太大了，这个盘太大了啊，他的。政府现在没钱，他想压房地产投资人，他房地产商也没有钱，老百姓手中的多余的钱啊，也不是特别多，因为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不是特别好啊，不像过去来钱那么容易了，所以大家鉴于这种情况啊，大家的这个买房的这种热情至少是没有过去那么强烈的那么高涨，现在在观望。另外，小年轻买不起，工薪阶层啊，年轻的一代也买不起这个房产。
那个顾博士做房地产经纪人，你觉得那个美国房地产应该是没有这种情况，对吧？虽然前段时间利率提高了。成交量下降，然后房市有点降温，但是很快又可能又抬头了，对不对？
对对，因为其实买家还是在，我的这些买家都在，就是有的现在已经就是在买了，因为你可以选择要么在低利息的时候跟人家杀价抢，要么在高利息的时候你刚需买房嘛。现在房价已经往下跌了，就是说这是一部分。就是美国政府也调整，通过调整利率啊，对市场进行不断的刺激。然后本地市场的话，其实只要这个就业没有垮掉，基本上还是 OK 的。虽然说 那个脸书说要裁员，各大公司说要裁员，但是整体来说，软件业至少在西雅图这里表现的还是很健康，所以说基本上大的问题没有。也就是说，过去两年因为经济刺激，高科技板块涨了那么多股票，现在都跌回去了。只有那些，比如说股票拿特别多、特别聪明的人，2021年出的时候就把它全部都给卖掉，这个剩下的基本上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套在里面，所以说，但是那些钱本来就是闲钱，对不对？就是额外的钱，所以说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不会影响，不会影响整个问题。
所以这个美国的房市是比较健康的，就是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自由交易的一个，所以一个环境，对吧？
对对对。
中国是有政府行政命令，就是不能自由，价格不能自由定位。
对对，就是说这种东西，你到底是让它涨还是让它不涨？这个东西它不是由市场，不是由买家和卖家决定的，在国内的话，也不知道是谁在决定，而且这个东西都不透明，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也是在看到底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我们这个二十大举行了，因为这个时间也没定，然后看看是不是皇帝这个准备这个永久登基呢，还是有新皇帝上，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怎么面对这个摊子也是一个，怎么几个问题嘛，你看怎么样让小孩子们，怎么样让年轻人们生孩子，怎么样让老年人们，或者说是比如马上要步入领退休金的这些国人们，能够更稳定的拿到这些退休金，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平衡的。因为现在好像是数据你也看到了，每年2000万，每年1500万到2000万的人适合拿这个退休金，就是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么多人要老龄化这么严重，对不对？历史上也没有那么多国家的人，这么大的国家的体量现在会进入负增长，没有年轻人，对吧？
这我觉得你说退休金，就是现在很多人是一辈子的，就是公积金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积在那里的，有很多钱是他自己的，对不对？
他有一些是国家发的这种退休金，那种老体制里面的话，你退休的意思是你还是不像我们什么，我们还有什么401k 啊那种，那么你拿出来把钱就拿出来自己花那种，有的也是国家在发，很多的比如说最出名的地方就是这种有建制的地方，就是东北，还有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像云南啊贵州啊这些地方，就有很多人在。
那国内的五险一金他交的不是难道不包括退休吗？退休金还要的，
就说美国一样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工资保障。但是很多发的工资，在国内发的那些退休金，实际上是类似于美国这边政府退休发的 pension， 对吧？那个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国内的话，其实也不是说像美国这边什么有一个每年用钱的那个上限，它的医保也不是说全包，他只是说保70%、80%这个地方。现在随着老年人的这个寿命越来越长，同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会来花这些钱，那么这也都是一些很有挑战的事情。那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中国也不是像美国这样能吸收很多青年人还有外来移民做贡献的，你知道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是不是要打开国门？那打开国门之后谁来？那肯定只有我们的非洲黑兄弟来。但我们非洲黑兄弟也不是首选中国，他们也是首选欧美。来去不了那里的那个富家子弟，剩下的屌丝全跑到中国来。但是你这些人对国内其实没有什么帮助的，对不对？那也不像美国，你说很多国内的很多移民过来的，不光是中国的大陆的移民。从欧洲来的移民啊，从美洲、从非洲来的移民，其实都是一些很有钱。你看奥巴马的爹，对不对？虽然说飞回肯尼亚，但他本身也在肯尼亚，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他把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带过来，带给这个国家，对吧？在国内的现在问题就是， 你自己内循环到底能不能搞好。你如果需要外界的这个投资的话，就我们现在又每天张着嘴骂人家，你看司马南不是天天骂那些民营的人，把他们搞得很害怕。
怎么说那个司马南被边控了，就是到机场想要出逃，后来被扣住了。
那个是假的，因为上面说的 T3 是没有那个国际航班的。
那可能说错了，就是可能是 T2 或者什么东西。
对，他其实也不需要边控，因为对于这种在国内做媒体的我是知道的，只要平台上把你封杀了，没有人找到你，你立马就没得钱赚。像司马南那个流量的话，他每天应该是会有大概有1万到10万的人民币收入的，如果把那个东西断掉的话，他基本上就是零了，零收入。就跟还记得吗，一年半之前的崔永元，你知道崔永元其实还是能发微博发头条的，但是他发出来没人看得见，就是他们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也没说禁言你，但是你每次用账号自己发言的时候，别人看不见。
崔永元有个推特账号，整天在卖他的字画，我也不知道。
对啊，
就是
嗯、你忘掉了吗？崔永元那时候为什么就跟司马南一样？司马南是批评那个联想，突然爆了一记，对不对？那个崔永元也是爆了一记，那个当时是指控范冰冰嘛，偷税漏税，对吧？
不，这崔永元得罪权贵，就是他就是最
高
法院的，
对，
他跟高院之间。
对，
我觉得他自己觉得自己厉害，能够扳倒高院，这个我觉得有点不自量力。
他跟司马南的这个思路历程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先搞一个无关紧要的，看上去厉害，其实并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的，对不对？接着这个开始，司马南最后的几个帖子就开始乱搞了嘛，说什么网信办啊什么之类的，那你怎么敢攻击他们？那不全网就把你给杀掉了。崔永元也是，全网开始攻击这个法院，他搞得大家都以为他有后台才敢这么凶，结果没想到被全网封杀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开始是大家不管他，因为他说范冰冰嘛，那大家网信办肯定也在看嘛，啊，那也没什么事，他攻击范冰冰嘛，那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他后来开始攻击高院法院，说什么有这个有那个，对不对？
嗯，
最后就失控了，那就肯定是。
好了，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黄恒涛教授还有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刚刚呢我们谈了很多就是国内的事情啊，就是国内事情还挺多的，就是刚刚顾博士也提到，就是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连任啊，当然好像是一点就是悬念都没有，他肯定会连任。但是最近就是北戴河会议之后，好像有一些有点异常的信息，然后呢有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就是包括那个李克强去了深圳，然后习近平去了东北，然后那个李克强就是跟 就是这个群众啊，说什么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就是不会就是会继续进行，不会走回头路或者不会开倒车，然后好像这个跟习近平的讲法有很大的差别。习近平呢又去了东北，说要振兴东北，但是现在东北很难振兴，就是说有的人就把他当初决定要在雄安建设特区呀，他指到哪里哪里就烂尾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就怕东北振兴不起来。但是呢李克强到深圳释放的信号呢好像跟习近平完全不一样，因为习近平早就不讲改革开放了，然后这个改革开放在李克强的操控下，一个是他能不能操控，这个是他能够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嘛，就是改革就本来当初80年代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要废除领导终身制是吧，那你现在终身制又回来了，这个就也不可能再改，这本来就不是改革对吧，然后开放的话以前就是打开国门，现在门基本上都关起来了，这个外国人不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想去中国都特别难，这个当然还要战狼外交啊，然后就中国跟各国关系都很紧张，所以呢你们觉得这个习近平连任有悬念吗，就是还是超过 50% 还是少于 50%？
教授先生，
王教授您先讲吗？
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这个前景啊，它不是很透明，包括现在开的这个就是前段时间开的北戴河会议啊，透出的消息非常非常有限。他过去的话呢，在胡锦涛之前基本上有一个隔代指定，甚至说呢一些元老在一起通过议论来允嚷这个新的这个领导班子，有这么一个传统。但是的话呢，自从这个胡锦涛上来以后呢，实际上就成这个开始了一个新的叫隔代举定啊，这样一个，而且的话呢，已经确立了一个两期，啊，最高就是不超过两期。但是现在看呢，习近平呢，基本上这个两届的这个他要打掉啊，而且的话呢，他通过修改宪法已经把这个意图暴露得很强了。而据说从这个北戴河露出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信息里也表露出来的，就是习近平呢实际上明确提出希望呢要连任第三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应该说是蛮高的，而且的话呢，一些政治老人对他的控制力，我现在看不到能够发挥多大的控制力和影响，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判断呢，习近平啊，这个留任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李克强反倒是尽管最近很活跃，但是李克强已经说了，这个总理他要下来啊，不再任了。但李克强的前途到底怎么样呢？现在也不是很明朗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李首先是总理肯定不当了，会不会有传闻说可能会留任这个常委和这个人大委员长，这个东西都没有得到一些确切的信息。
怎么样，郭博士，你觉得这个习近平连任比较稳吗？
有可能是99%以上。你看，因为我关注媒体啊，大概是一个半月之前，媒体上开始把习近平，就是说造势嘛，因为国内要媒体上也要造势嘛，把习近平列为跟这个，毛主席还有邓小平吧，
但现在纸跟毛主席比，没把邓小平放在一起。
哎呀，
所以现在不是他是人民领袖嘛？毛泽东是开国领袖，
我记得他是把三个人放在一起的，但我忘了第二个人是谁。
嗯、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要把自己就的位置跟以前毛主席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毛主席也是还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毛主席那时候也是总理不是那个主席，先是说哎呀我不做主席，那个把什么国家主席跟那个党的主席减掉一个什么之类的。然后毛主席在1949年之后实际上也下岗过，对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也
国家主席，对，国家主席被那个刘少奇当了一阵，
对，然后也下岗过。结果后来的那个导致发生的事情就是毛主席发现他看不见一些重要的信息，自己说的话没人理，对不对？后来一愤怒又开了个会，又把这个主席又设回去，他自己又当上，然后再把那个林彪又设成二把手，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又彻底把那个刘少奇干掉。现在看来的话，很有可能习大大要做同样的事情，先把这个风声立起来。但我唯一吃惊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八月中八月底了，
嗯，
按理说这个二十大就十月份开始，按照中国共产党以往的习惯，这个应该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确定这个时间要开始宣传了，
嗯，
那国内舆论宣传部门至今还没有开始开动马达，开始大搞特搞，这个就让我很奇怪。就包括像习大大要做这个人民领袖这件事情，对不对？也是最近一个半月才出来，他上教材学习他，也是六月之前才开始说教材上应该经常学习习大大思想，对不对？嗯。整个来说我觉得这个节奏似乎有点慢，跟两年前就已经把这个修成可以不停连任的这种方式的话有点慢。所以说也有可能是可能不可能出现像俄罗斯搞的那种普京先什么当两届总统，然后羞羞答答又去做了一届总理，对不对？然后又回来做总统这件事情的话，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国内的话一旦你下去没有了那个投票权，别人上来了，对不对？那别人肯定要发话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说新皇帝上来了老皇帝还能在那做太上皇的，又不是父子关系，基本上下不去，我觉得下不去。但我很吃惊为什么国内的宣传部门还没有开始开动马达。这
开动了，每天都在吹捧，
每天是在吹捧，但是还没有就是说开始说这个二十大。
你看那个新闻联播报那个习近平那个视察东北，这个新闻二十几分钟啊，你总共新闻联播才半个小时，二十八分钟报习近平，你这个。
对啊，那但是这个跟最后
就是宣传了。
对啊，确定党的领袖关系还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国内的宣传部门一向都这样的。刘少奇当初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那报纸上也天天吹他，因为舆论宣传那个就是像胡锡进管的那种宣传口实际上级别很低的，他们也不能乱说的，就是上面什么意思他们就只能照着意思吹。
胡锡进他现在不是都退休了吗？他只代表自己吧。
中共的宣传部门的级别其实挺低的，
嗯，
知道吧？
嗯，
就是属于那个，就是属于，就是在那里真的是接盘的，因为没有什么自主思想可以，那个都是上面定好了方向，然后你顺着那个方向狂编狂造，不能够乱来的。因为我就是搞舆论宣传，我就知道那个，因为上面大概应该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指示，所以说。这个下面的这个像我这样的，比如说我要是在国内的这个参加舆论宣传的话，我也就很茫然，就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弄，对吧？如果你给一个方向明确的一个大纲，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大纲 开始吹这个。现在就没有这个大纲，那我们只好说那就假定习大大还是会继续当。但是我还是很奇怪啊，现在二十大的时间还没有具体定，这个不知道在等什么，也有可能在等这个新冠到底什么时候彻底宣布结束。
这国内我觉得说不定还搞个几年，哇塞，我对国内没什么信心。
应该不会，因为国内的人应该也在看，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还没有完全打开，比如说日本，中国可能应该是肯定不会像欧洲这种学，但是中国附近的几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打开，比如说日本、韩国，你看日本的签证还是需要，现在美国护照去你也要申请一个电子签证，然后也要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然后新加坡这边应该也没有打开，完全打开。所以说新加坡也是今天吧，刚刚说室内可以不戴口罩，但是人群密集的地方还是要强迫戴口罩。那么说明国内其实也在看，如果大家都完全打开了，那很有可能就一下子国内宣传就说啊，你看我们多厉害，终于顶到了新冠不治病的时候，然后一下就打开，很快的。
王教授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是认为，第一个呢，现在国内这个宣传一边倒宣传习近平，这一点的话呢，在从实际上看，对习近平的权力没有任何控制，啊，没有任何制衡，所以的话呢，他连任的机会还是蛮大的，所以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
今天很快啊，时间就不知不觉就要到尾声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美国这边的新冠宣布结束了的样子。其实好奇怪啊，就是美国到处没有人戴口罩，然后总统夫人都相继得了新冠，好像没事似的。然后就是这个。那我们时间也不够了，今天就是非常感谢王汉涛教授还有顾应琼博士参加本期的节目，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下次节目我们再见，然后两位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就是说声晚安。
好，
我们再见。
拜拜。
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